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在国家实验研究院仪器科技研究中心有一台大型的单轴平面抛光的机器，用来磨大面积的光学仪器用的镜片。这个呢，则是在仪科中心的空气喷枪，用来去除镜片上水渍的声音。
对，我们要把那个镜片表面上的一些水渍把它去除掉，所以用空气喷枪把它消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带您走访了国研院的仪器科技研究中心，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制作光学仪器镜片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一开始只能呈现其中一小部分。不过说到镜片，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直觉的观念，镜片就好像是照相机用的镜片，又好像人的眼睛，我们是用来接收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可见光，比如说我们拍了几张照片下来。可是如果认为镜片只能做这样的事，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呢，志昂就要带您透过广播，也许我们今天透过听觉来谈谈视觉的事情，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谈的是眼睛看不见的光，其实大有用处。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来到国研院的仪科中心，听听中心的叶哲良叶主任跟我们分享先进的仪器高光谱仪。它不但可以看到眼睛看不见的光，而且还有许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什么是高光谱影像技术来谈起呢？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各位听众好，那我们现在分享一下什么叫做高光谱仪。那首先呢，它是一个影像技术，我们大家知道一般我们照相的时候它上面有很漂亮的颜色，但是在这个影像的背后，一般我们照片的影像颜色基本上是由三原色建立的，就是红蓝绿。那高光谱仪跟它不一样，就是高光谱也是一个影像的技术，但是它可以得到的颜色更多。举个例子，我们会说一般的颜色有红橙黄绿蓝靛紫，还有紫外红外，但事实上呢，光线的这个光谱啊，或者这波长或者颜色，事实上比这多很多。那所以高光谱仪就是把每一个不同的波长的东西套在影像里面，所以就可以解析出说这每个影像里面带有各式各样不同光谱的分布的一个影像技术。
所以说这是不是等于说一般人也比较想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就只能看到一些特定的波长嘛，高光谱仪就可以看到更广，那更多的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紫外光红外光，它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很有效的一些应用嘛。
这样讲吼，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特定光的特征。举例子，我们看到血管是比较红色，是因为有血红素，那血红素甚至有一些它会看到一些红外线的部分，那所以你如果不用红外线去看它的话，其实你血管是看不清楚的。好，所以如果你可以用红外线去定义血管的位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好，那像老鼠有一些自体的荧光是绿色的，如果你可以用绿色去定义它，其实很清楚。其实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散发出或吸收不同的波长这种特征，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特征去解析一个东西的状况。我举个例子，皮肤好的时候皮肤不好的时候有什么特征，或者牙齿你有牙周病会有牙结石，那其实牙结石这个结石本身对蓝光比较敏感，所以如果你特别去看蓝光这个光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牙结石在哪个地方比较清楚。所以每个东西都有不同，如果你最近在靠一些宝石鉴定的节目，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它要光谱仪来看，就是在特定的波长你可以看到玉石跟树脂会看出不一样的吸收光谱，这个就是光谱仪的优点，就来协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个东西的状况。
好像还有一个例子，您刚刚提到血管嘛，所以高光谱仪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血管的一些状态，也有医学上的应用是吗？
是的，像我们中心也开发过类似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用红光跟红外线照在这个皮肤上面，去定义这个血管还有血氧的浓度还有血流量，那这个也可以用光谱仪这种技术来做。那举个例子看看实际的 case， 如果你有糖尿病，你的末梢的血流是比较慢，那血流慢到一个程度其实对末梢是不好的，四肢的末梢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做一些适当的处理，还是这时候不需要。
好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跟水果有关系，是不是？
对，水果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举个例子，水果里面最重要的是果糖，那果糖呢也有特定的吸收的光谱，如果说我们把光谱仪呢拿来对水果的果糖的含量做检测，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特定的光谱里面，这个水果的果糖浓度是可以不用破坏性，从光谱就可以知道你这个水果甜度大概是多少，是10呢还是15呢还是18，所以你不需要吃，你用光谱仪去照就可以照出来。
等一下，您的意思是说水果也不用切开也不用切片，什么都不用，我直接照就知道它多甜，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但是这个有假设，凤梨就不行它皮太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这种东西只能用在皮比较薄的东西上面，所以水果皮比较薄的是比较好的。
我看到举的例子好像是莲雾嘛，是不是？
对，莲雾还蛮管用的。大概莲雾我们可以分析从大概甜度五真的是不是很甜的东西，那破了10就有感觉，然后到了14、15就真的很甜，从光谱仪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在台湾哦，其实台湾农业技术也真的非常发达，那高光谱仪这个先进的技术如果用在农业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应用的？
对，那高光谱仪用在农业啊，它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层次就我们刚才讲的，可以直接去看一个水果或者是一个果实发育或者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从整个天空去看大地的角度来看。那举个例子呢，我们如果现在调查今年稻米的收成状况，难道我们要去问每个农民吗？这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较好的方式是不要扰民嘛，所以用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从轻航机、直升机或者无人飞行载具，然后把高光谱仪载上去，然后你只要飞过去之后，从它的影像资料、光谱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年农作收成状况大概预期会在什么样子。那举个例子，现在灾后了，像最近高屏地区不是被水淹得很惨吗？那你我们要调查这个灾损的状况，我们也可以用高光谱仪去看，因为不同的植物的健康状况或者它有没有结穗，稻米有没有结穗，其实都可以从高光谱仪里面去看得到，很清楚地分析来这个稻结穗的状况怎么样。那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施肥。那我们讲到农业应用，这个施肥的部分，其实在稻作还没下去的时候，农民就会先对它做土壤的施肥或改制，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高光谱仪来看，也是从航天在飞的这个飞机直接去看。那因为氮肥有特定的这个光谱特征，那我们可以从光谱特征看出来这个土壤里面氮肥的含量有多高。那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农民在施氮肥的时候，其实这个区块跟这个区块跟这个区块是不一样的，那这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当然要用农委会他们专业来看，但是我们就可以提供这样的讯息让他们来做科学性的分析，那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眼睛看不见的光其实大有用处，听了叶主任的分享，您会不会也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呢？不过还不止这样，其实随着技术的进步，高光谱仪也可以放到水底下去使用，而且这个技术的进展呢，还促成了一个国际的合作，包括刚刚讲的国研院的仪科中心，包括国立成功大学永续环境实验所的国际水质研究中心，还有澳洲的水质中心，都一起有一个三方的合作，可以观察海洋里面的水质以及影响澳洲的环境非常重大的海草的生态。高光谱仪放到水底下要怎么做呢？让我们继续听听叶主任怎么说。
那我们要切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水下高光谱影像技术。所以就是把您刚刚讲的这个技术放到水底下去嘛？
哎，对，整个的计划是由我们李荣正博士来主导的。哦，那他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基本上呢，高光谱仪我们知道可以上天下海在陆地用。那最主要的原因都是什么呢？地球自然的光源就是太阳。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依据太阳打到植物上或地表上或水里面反射出来的光做光谱分析。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给它人造的光。那在水里面我们基本上看到什么东西？各位听众去看一下，你在水里面你通常看到什么光比较多？蓝色的光比较多，红色的光比较少。那所以呢，我们水下高光谱仪呢的特征就会有不一样。自然光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比较短波长的紫外线、蓝光之类的。但是呢，不代表说水下的植物就没有红外线这种特征。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控红外线的时候，这有个方法，要打红外线的光去测试它。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人造光。那水下高光谱仪跟天空其实上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水跟空气的差异。
水下高光谱仪，封装跟防水对于现代技术来说是不是都不是问题？
封装跟防水现在都不是问题。像说台湾也有一些这水下的无人载具，那都可以下到水底大概两三千米。那所以呢，这种水下高光谱仪基本上封装防水啊或防水压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想请教，就是高光谱仪可以分成两块来谈吗？就是说我在空中用的跟在水中用的有没有一些使用上的限制？
还是有点限制吼。在水里面，刚刚如同主持人之昂讲的吼，水里面第一个要防水，因为光谱仪进了水就不管用吼。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它的光源，自然光太阳进到水里面，它其实某些光谱会被吸收得很快，所以这是有些时候需要人造光来配合。那如果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其实都没有其他太大的技术的问题。
那天上飞的呢？天上飞的有没有一些限制？
天上飞的那就更简单了，因为空气基本上不太吸收什么光谱，比水的问题小很多，所以能够做到水跟空气中比，其实水是比较难的，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系统。
水底下的高光谱仪可以看见什么呢？在下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要为您连线到另外一位来宾，国立成功大学的国际水质研究中心张志华张教授，听听他亲自参与实验的第一手经验。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眼睛看不见的光大有用处，甚至还促成了台湾跟澳洲的国际学术合作。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先进的技术，可以放在水底下使用的高光谱仪。这样一个先进的仪器可以带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成功大学国际水质研究中心张志华张教授的经验。
我们这次的这个水下高光谱的影像技术，我们所接收的这个光谱范围是从400nanometer 到900nanometer， 也就是说可见光加上近红外光。好，我们目前应用的目标哈，主要是在国内的话，之前研究有做针对珊瑚礁，然后在目前在澳洲的这个使用，我们是针对海草。因为海草跟珊瑚礁这些，它们都需要光照。例如说，海草在澳洲的水域的分布，它的深度大概是15米，水深15米的地方。然后我们珊瑚礁的话，也是15米到30米，甚至更浅一点，才有珊瑚礁的存在。所以说，我们目前的光源哈，主要都是以日照为主，然后所应用的范围是针对于浅水的海域。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要应用在深水区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加上人造的光源。所以在这个我们目前高光谱仪的特性可以看多深，其实这个跟我们人眼所见是一样的哈，跟一般的摄影的设备这些都是一样的。它如果你没有外加光源的情况底下，它也不能看得比较深。不过高光谱仪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例如说在我们人眼看到的红光，就是一个在红光波段的资讯的一个整合，但是高光谱仪 它里面它有分光的特性，所以说一个红色的光它可以分成说它可以去接收401或者402或者403，根据它的解析度它可以把红光解析出更多的资讯出来。所以即便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光照条件都一样，但是高光谱仪它可以得到更细致的资讯，也就是说它可以得到更细致的指纹的资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只能看他的长相，哎，这个人是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是透过高光谱仪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人更多的细节，然后我们可以去比对，去确认出他到底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或者是他是哪一种人。好，所以在光谱的解析度上面，光谱仪的话它会比现在的摄影设备要好很多。简单来讲，如果同样的珊瑚它如果健康状态比较好的话跟健康状态不好，我们人眼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在红外线的这个波段的指纹的资讯，我们可能就可以分出高低，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它的生理的状态是怎么样。
那在这个技术包括研究包括测试，好像跟国家实验研究院医科中心海洋中心都有合作嘛，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跟这两个中心分别的合作？
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发想，就是说那个时候海洋中心他们在兰屿，因为兰屿、澎湖跟垦丁是国内几个珊瑚比较多的区域，所以他们在水底下放了一个水下摄影机，并且透过那个网络的连线，那我们可以上网直接看到水下摄影机的所拍到的这些珊瑚的影像。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跟医科中心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光谱仪放在水下来监控珊瑚？就说，哎，这个有可能，因为医科中心他们的仪器技术可以来做到这一点。至于说在空中我们可以有飞机，但是在水下我们可以有什么载具可以去搭载这个光谱仪去进行取像呢？这个时候海洋中心就说他们可以发展所谓的水下滑翔翼。好，那这个水下滑翔翼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类似我们在空中拍照的时候的稳定平台，可以让取得的影像不会扭曲，可以取得平稳的影像。但是研究计划刚开始没多久，在2010年的时候刚开始没多久，接下来就有莫拉克台风。那莫拉克台风过后，我们本来锁定的这些兰屿的这些研究的区域的珊瑚几乎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才把研究的区域移到了垦丁。
一个充满希望的科学研究，因为台风来袭造成兰屿的珊瑚消失，移到垦丁之后又面临研究计划即将到期。虽然经过许多测试确认水下高光谱影像技术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却来不及在台湾的近海观测到什么具体的成果或者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样的一个挫折说明了科学研究需要许多外在条件的配合，也有一些实际的困难。不过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台湾跟澳洲共同展开的学术研究却为这项新技术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提供了新的转机。这一次的水下高光谱仪也跟澳洲的水质中心合作做了一个先进环境观测计划，就是您刚刚提到他们可能用小型的研究船去研究浅海，那主要它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呢？
这是跟那个澳洲的合作，其实国际水质研究中心跟澳洲水质中心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合作了。好，澳洲水质中心他们在藻类的藻臭或者是藻毒的这些水库，这些藻类他们的研究算是顶尖的，所以说除了这个计划之外，早期像我们系上的林财富教授，那林财富教授他就有跟澳洲这边做一些有关于藻类藻毒的这些监测技术的交流。这次的这个水下监测其主要的研究的目标是澳洲水质中心他们位在南澳的阿德雷德市。那阿德雷德市的话，它的海岸线有非常特别的海草，因为海草它是长在比较软的沙质的海底，因为有海草就有食物，所以就有很多的生物的栖息，而且这些位在海岸外面，它们具有拦阻泥沙跟避免泥沙流失的这些功能。他们长期对于这些阿德雷德的海岸的海草，他们的环保署他们都有去做监测，只不过他们监测只能靠的是一些空拍的影像去做大范围的监测。他们也发现说，以这个空拍的影像频率这么低，5年到10年才拍一次，他们就已经发现了有将近1/3的海草在过去的50年已经消失了。所以说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技术去做更高频率的监测， 所以他们有监测海草的需求。
然而说到跟澳洲的合作，其实水下高光谱仪在使用的时候仍然有一些限制，该怎么克服呢？这样的一个研究跟环保或者是环境污染的监测又有什么关联呢？张博士也提到了他的经验。
水下高光谱仪毕竟它只是用船去拖，它虽然可以看到很细，但是它看到的范围很小，你要做大范围的监控必须还要靠其他的工具，例如说我今天同时我水下有高光谱仪，那我空中有飞机，那甚至我的太空中有卫星，透过这种多平台的方式把我水下观测到的准确的资讯跟上面这个卫星或者是飞机所观测到的这些资料去进行比对，去进行回馈，然后可以让大范围的监控也可以得到准确的分类的结果。那此外就是说澳洲的水质研究中心，它是属于南澳的 South Australia SA、哦、他们就是 SA Water， 他们 SA Water 的话，它其实除了包含自来水，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自来水公司，但是他们除了自来水之外，他们也有负责污水的部分。当地的环保署也在研判说海草的消失是不是来自于属于 SA Water 他们所管理的这些污水厂的污水的排放，长期排放所造成、哦、所以说 SA Water 它既然也是产业界，然后它底下也有水质研究中心，所以他们有义务来协助环保署去进行这样子的监控。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可以跟 SA Water 的水质研究中心，我们一起得到这个南澳总理基金的支持来进行这样的研究计划。
哦，所以也跟环境保护、环境监测有关系了。
对。
这项跟澳洲的合作研究很有意思的是，它是由南澳洲的总理基金会支持的，可以说是由澳洲提供研究经费，透过台湾发展出来的技术，对于澳洲的环境污染的监测做出了一些贡献。这一点可以说提供了一个转机，因为在这整个监测的过程当中，就像张博士说的，它是一个多平台进行的监测，不是只有水下高光谱仪，也包括飞机上的高光谱仪，甚至包括人造卫星的监测。而这些整合起来的技术经验，未来也可能为台湾的包括珊瑚包括生态的监测带来贡献，甚至也可能让我们跟澳洲一样去思考如何透过这些技术来防止来避免台湾的沿岸或近海的污染对我们生态造成冲击。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只是一句大家熟悉的诗，或许也是许多科学研究者内心的心声。台湾自己的仪器科技技术不但可以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光，而且还发现它大有用处，不只用在医疗、农业，甚至保护我们的环境。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Thank you.